冯牧师他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然后1981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的硕士学位，1982年到美国来，然后1987年的时候在 Michigan State 取得他的博士学位，之后在西方的储备大学还有威斯康星的医学院从事这个基础医学的研究。然后他过去那段时间其实长期在一个 无神论的这个奋斗里面，在神的感召之下，他在1991年的时候决志信主，92年的时候受洗，然后之后他在99年的时候进入海外神学院，接受装备，现在在威斯康星州的Milwaukee 这个城市，在那边的中华华人基督教会在那里牧会，他做那里的差传牧师，他的著作非常的多，待会我们结束的时候可以到外面的那个桌子上去找哈，最有名的一本书就是《游子吟》，帮助了千千万万从国内来以前是无神论的思想的这些学生学者们能够来认识神。我们就不多耽搁时间，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冯牧师。你要用手拿还是挂着这个？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时间过得很快，我第一次来阿拉伯是1984年，多少年了？30年了。因为当时我82年开始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念读书，84年是第一次来，是因为当时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个教师叫李连杰，可能你们可能有的还知道啊，他来讲这个如何建设精神文明。所以当时我们就从 Michigan State 就来了一批人来听他讲。那后来呢，我在Cleveland 的西方储备大学信主，所以后来我来过两次你们的教会，那都是90年代了，可能是97年98年那个时候来过两次。所以现在从记到98到现在又16、17年了，是时间过得非常快。这次很高兴能有机会我一谈到密西根就感到很亲切，虽然我不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但是密西根就像是我的一个第二故乡似的，这样一个感觉啊。所以这次有机会给大家来分享基督教的信息。那我们这次呢是以培灵为主啊，主要是所谓的培灵就是主要的对象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如何我们在基督里的继续长进，但是呢对慕道朋友也有帮助。有时候我们明天，所以今天晚上是一次，然后明天下午一次，礼拜天一次，一共三次。明天晚上是布道会，那主要的对象是还在寻求的朋友们，但是布道会很多时候都全都是弟兄姊妹，没有慕道朋友因为这实际相互的信息都是相通的啊，实际布道的信息有时候对我们基督徒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也是有帮助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第一堂的信息，就是存谦卑的心。因为我信主20多年也一直在为服侍教会，所以也看到如何我们真正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能够不断的能够长大，我们真正能够讨主的喜悦啊，所以也开始思考很多的问题，来读经，来跟弟兄姊妹一起交谈。所以这次呢我们大概有三个题目，今天是讲存谦卑的心，明天下午讲团契生活，后天礼拜天讲建立基督的身体啊，都是这个三个方面。大家知道在弥迦书的6章8节有这么一段话，你们都能看见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好吧，请。世人啊，耶和华一直是你和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这个经文讲得非常的好。实际主有时候对我们的要求并不是特别的多，你看这一节经文就把主对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的要求都谈了。是什么呢？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啊，这就是耶和华指示我们何为善。什么是善事？什么是上帝所喜悦呢？就这三条。但是我们知道，作为我们个人来讲，作为一个人来讲，我们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行出行公义，怎么样能够好怜悯，单单靠我们自己绝对做不到。所以只有当一个人能够与上帝同行，不断地从上帝这边支取力量，支取爱心，支取智慧，我们才可能行出公义好怜悯。一时一事做得到，但是一生要这样做下去，除非靠着上帝的力量能够坚持与上帝同行。但是怎么样能够与上帝同行？只有存着与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顺服上帝的带领，才能够真正做到与上帝同行。所以我们就看得见，真正要实现行公义好怜悯，除非我们与上帝同行。我们怎么样才能与上帝同行？除非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就从这一节经我们看见，存谦卑的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有谦卑的心，使我们能够与上帝同行，能与上帝同行，我们才能够真正行公义好怜悯。那么什么是谦卑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讲谦卑讲不清楚。有人就说，他说啊，这个好像你跟我的范儿是这一个范儿吗？是这个哈。好，实际有人说啊，他说当一个人你自个儿觉得你比较谦卑的时候，你已经不谦卑了。所以有时候就好像很难给这个谦卑下一个定义。那什么叫谦卑呢？实际我想，谦卑首先我们看看谦卑是什么。谦卑不是什么呢？不是客套，不是谦让。那我们中国人就这个是中国人的美德了哈，大家一念久仰久仰啊，这边讲幸会幸会啊，啊，大家相互啊都非常的这个谦让。这谦让是不是好不好呢？是一个美德，但是谦让不一定是谦卑啊。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谦卑的时候，不是当我们受到别人称赞的时候，我们如何谦虚说自己不行，那是比较容易的啊。哦，你今天这字写的真不错啊，啊不行不行，差得远了了啊，就很哎很就是自己不行。当然这个事都很容易做的事情。谦卑也不是当我们受到尊重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自己来贬低自己。实际真正谦卑的很多时候看我们谦卑，就是要看我们在下列情况下的反应。第一，当我们受到批评，尤其受到不公正批评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反应？当我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反应？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就当时我在威斯康星医学院工作的时候，我在儿科系，我们的儿科系是整个大楼的第三层，就全是整个是儿科系的。那一上到三层楼以后，两边就是进这个楼里边，两边是两个玻璃门，双扇的玻璃门，就是透明的，能够里边看见外边，外边看见里边。所以有时候当我们上楼的时候，如果要开这个玻璃门，如果看见里边有人出来或者拿着东西，往往我们就上前一步，提前去把门打开，请他们先出来，然后我们再过去，或者我们先出来，他先进来，我们再出去，这都做是平常都已经很习惯了。那当时被服务的人说一声谢谢啊，或者是对我们笑一笑表示感谢，这就很自然就过去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就刚一上楼，我要进这个儿科系，我就看见对面来了一个年轻的护士，虽然也没拿东西吧， 我就出于礼貌，我就上前一步把他门替他打开，请他走出来。他是昂首阔步，咚咚咚咚咚咚，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哇，昂首阔步就出去了。当时心里就不平衡了，那怎么的？你就有什么了不起？我就该给你开门嘛，哈、啊！你怎么连你这根本就连看都不见，目不斜视，就这，简直就看见没有人一样，他就这样过去了。实际他推冲了回头对我笑一下，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对不对？你觉得好像你的服务对他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你觉得你得不到对方的尊重的时候，那心态马上就不平衡。所以往往在看我们是不是一个人真的是不是谦卑，往往在这个时候很要紧的。我还记得这个，我看过一篇文章，他谈到当时美国有一个基督教这个电台非常著名的节目的主持人，就非常爱主哈，也很注意自己，操练自己的这个基督徒的品德。就有一次呢，他就和他太太去到超市去买东西，就一直在祷告，因为超市有时候很难找到 parking 啊，找到停车位，就一直祷告。哎，就没想到刚走到超市门口，就发现有停车位，而且是两个停车位。他们就很感谢主哈，你刚好又离门口又很近，真想 parking 进去的时候，突然另外来一辆车，一下抢了先，就 parking 过去了。parking 过去还好两个停车位吧，没想到这个人 parking 呢，他斜着这样 parking， 把两个停车位全占住。哎呀，这个人就把这个弟兄就停下车来，就跟他下去跟他说一说，说你能不能把你车稍微 parking 好一点，你留一个停车位，别人可以 parking 嘛。结果那个人下来以后根本就不理他。我就这样了，怎么呢？哇，他当时一下来火就上来了，他马上就回到车里头，把车发动开来。他太太说：“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过去开车把他的车撞到停车位上，让他知道该怎么停车。”你看那火就上来了。平常是基督教的这个电台的主持人啊，他太太说：“你想想，你是基督徒啊！”哎呦，一下提醒他了，赶紧。开车跑了，跑得远远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车牌后边写的耶稣爱你。你发现吗？就往往这平常如果也都没事儿，对不对？都很谦和的人，就是往往你觉得你最起码的尊重得不到别人尊重的时候，那火就上来了。这也是往往就能看出我们实在的光景是怎么样。而且当我们遭到误解的时候，我们会什么样的态度？很多时候是一吐为快啊！你批评我可以，但是你这样、说错了不行啊！非要把他这个名儿要变清楚不可啊！一点包容容忍都没有了。所以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真正我们的属灵的情况，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谦卑，往往要在这个时候来看。当我们自己的正确的意见得不到采纳的时候，我们又是要一个什么态度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外表上看我们都很谦和的，实际在这个谦和的外表下，常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硬的内核包在里边的，有一条很防备很深远的一个壁垒在这儿。只要大家不触动这个内核，不跨过这个防线，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一旦碰上了，一旦跨越了线，马上就会爆发。这就发现真正的谦卑是在里边，而不完全是在外边。所以谦卑是什么呢？汉语词典是这样说的，什么是谦卑呢？谦卑是谦逊，不骄傲自大啊，它是从反面来讲的。后来我查了一下圣经中的谦卑的意思有什么呢？有谦逊一样的，还有自卑，降为卑啊，自己卑微自己，把自己降为卑，这就是基本的圣经中讲的谦卑的含义。所以骄傲自大呢，当然就是反面了。骄傲自大就是心中无神，眼里无人。所以有人说，他说我怕神，更怕不怕神的人。因为当一个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他就根本没有任何底线，他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大家都不愿意骄傲了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不觉我们自己就在骄傲之中。 所以谦卑呢，我自己的体会，实际谦卑就从基督教的信仰来看也是很容易定义的，就是不骄傲。反过来说，正面的是什么？两个方面，就是敬畏上帝和尊敬众人。这就是我个人认为我们基督教的谦卑就是这个意思。真正的谦卑是什么？要摆正了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要摆正弟兄姊妹和我们自己的关系。如果这两个关系都能够摆得正确了，那人就容易谦卑。敬畏上帝，我们为什么要敬畏耶和华上帝？那这道理大家都很清楚。首先，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和救赎主啊，上帝用他全能的手来创造了我们，而且用耶稣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了我们。所以大家读诗篇看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就是当我们在黑暗中都还不成形的时候，实际我们的主就把我们联络在一起。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一天都还没度过的时候，已经写在了耶和华上帝的生命册里了，所以他创造了我们啊，这一点是非常奇妙的。你看今天生物学科发展非常的快，但是最基本的生命的问题没有办法，太奇妙。很多见惯的现象实际是非常的不简单。你比如说一个妇女怀孕了，她就开始喝牛的奶，吃猪的肉，再吃鸡的蛋，嘿，长出来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孩。你说这个过程是怎么过程的？当然现在我们可以追踪哈，这个怀孕以后这个受精卵什么时候分裂成这个胚胎性细胞，什么时候发展，一步一步发展，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追踪，但是究竟怎么发生的根本闹不清楚。而且我们今天的很多的生命现象，很微小的一个生命现象，都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命定。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把手指头拉破了，就开始流血了，对不对？但这血它不会老流啊，它一直流的话这里血就流尽了，对不对？流到一定时候它就凝固了，为什么呢？因为血小板的作用啊，就这伤口一下凝住就不流了。就这个凝血的过程啊非常的不简单。大家想想，我刚才说如果你拉破一口子这血不凝，那就血就一直流，但是如果血一凝，全身的血都凝了，人也死了。你看他别的地方不凝，刚好就在伤口这地方凝，这就很不简单。他为什么刚好就在伤口这地方凝，别的地方不凝呢？后来现在生物化学家已经发现了，光这个凝血的过程，伤口破了凝血，四十几个生化反应一个连着，现在已经解开了这个过程，完全是 program， 就是已经编好程序了，都在里面了。就知道上帝这样创造我们真是非常的感谢。主耶稣也说过，他说神国如同人把粽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一个种子这么撒下去以后，到时候它就发芽了，到时候就开花了，就出事儿，就结果了，过程完全不懂，中间怎么控制的，就跟我们人体是一样的，它非常的奇妙哈。所以今天上帝是我们的造物主、创造主，所以我们敬畏他。同时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亚当夏娃的后代，都是活在罪孽之中，我们最后面临的最后的结局就是走向永远的沉沦。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样爱我们，他不愿意让我们一直沉沦下去，他愿意帮助我们，把我们自己拿不掉的罪拿掉，所以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替我们死，满足了上帝的要求，就是有罪的必须要付出死亡的代价，所以主耶稣亲自替我们死，以致让
我们一切愿意认罪悔改的，我们就可以因着耶稣的死，我们可以就开始活下去。这就是圣经讲的福音啊，耶稣的救赎。所以我们常常谈到基督的十字架，有时就很容易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实际这个十字架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你想，耶和华上帝，圣父、圣子、圣灵都是耶和华。圣子是为了我们的罪，他抛弃整个天上这样尊贵、这样荣耀的这样一个身份，最后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最后还为我们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一个刑罚。今天我们看电影也好，看图片也好，耶稣在十字架上好像还有一块布遮着的，是吧？实际的情况就是完全任何遮拦没有，就是要赤身露体的让人，让他在众人面前被羞辱。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往往钉子是从手掌心或者是这个腕关这个地方钉下去，然后呢，一根长钉子把脚这样并起来以后，一根长钉子从两个脚的骨头一下钉到这个十字架的木头上。所以有时候在十字架的人很长的时间都不一定马上死，他就慢慢的折磨你，折磨你，然后羞辱。他就知道当一人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手是这样撑开的，所以胸部一直处于扩张的状态。所以当如果他要再吸气的时候怎么办？他要利用脚上那个钉子作为支点，使劲把胸部再往上提，他才能吸一口气。但那种痛苦大家就可以想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想福音书讲，那天是逾越节的前夕，犹太人想这几个第十日的赶快死了，他们就好回去过节。他们用的办法是什么？他们拿棍子先把耶稣两边那个强盗的腿打断，还记得吧？为什么要把腿打断？因为当这个腿断以后，这两个强盗连下边这个支点都没有，他就身体就一直往下坠，他想吸气都很困难，所以很快就断气。最后当他们要去打断耶稣的腿的时候，发现耶稣已经断气了，所以要一念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其实我们就知道整个十字架是这么样一个残酷的刑罚，但是我们的主为了拯救我们，他作为一个上帝，作为生命之主，却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前年我做了一次开心手术啊，很开心的，胸部全部打开，然后做 bypass 啊，搭桥手术。我这个手术期间心脏是停跳，用这个体外循环，所以感谢主了，让我的心脏在有生之年休息了几个小时。你们想休息也休息不了，对吧？你想让他不跳他就不跳了，他不会的啊，他就白天晚上都跳，所以我休息了几个小时。那他是药物控制的非常的好，麻醉药控制的非常好，所以当时手术做完以后，这个伤口也缝合以后，把我推到那个特护病房。刚进特护病房不久我就醒了，但是醒了大家知道有一根管子一直插到这个肺里边吸那个水了。你想你醒了，一根粗管子从喉咙这样下去，你说那个是一个什么滋味啊？就一直想呕吐，可一呕吐吧，这个胸部就要扩张。你想那刚开了这么长一道口在那放着呢，一扩张那个疼痛那简直就没办法了，我就开始喊了，我说这来个人了，赶紧一喊，只有他们来帮我把管子拔掉。所以那一两天几乎是每一天看着那个钟，一秒钟一秒钟这样过的，非常的难受。这就是想起主的十字架。我虽然做了这么重的手术，但是毕竟有医生、有护士、有麻药，对吧？很多护士非常精心的照管，都还得感到这么痛苦。主在十字架上，谁管他？ 谁去医治他，谁去帮助他，谁去减轻他的痛苦，有的只是嘲笑。所以在这种时候，当我们自己经历到这种病痛的时候，再去讲十字架，它就不是一个空的了，你就觉得耶稣的十字架就活在我的眼前，这是在去体会主的爱究竟有多深啊！所以主不仅创造了我们，他还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敬畏上帝啊！这是第二点。第三，为什么要敬畏上帝？因为上帝他不仅创造我们，拯救了我们，他还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服侍他。但是我们所有服侍的一切，我们的所有的恩赐都是主赐给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来侍奉我们的主，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如果没有赐恩赐这位上帝，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保罗说，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啊，所以你看保罗这话都讲得非常的贴切啊，讲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一切的恩赐都是上帝给的，我们不要自夸。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刚出来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有一次我去温哥华侍奉，我就去拜访陈中道牧师，可能我们在座的有弟兄姊妹知道他，一个老牧师，圣经学者，写过很多解经的书。我就去拜访他，跟他聊聊天，我说对我们这一批刚刚出来做传道人的，问他有什么劝勉。结果他就和我一起分享了马太福音耶稣进耶路撒冷的一段经文。当时耶稣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好像有点的了啊，就是门徒去为他预备了驴和驴驹，把自己的衣服也铺在上边，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都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也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沙拉归于是，这好像有点高高在上的何沙拉啊，大卫的子孙归于大卫的子孙，那就是众人都在向耶稣呼喊。那陈中道牧师跟我分享了这段经文以后，他说如果那个小盲人，主耶稣骑那小盲人说，你看我多伟大呀，你看大家都在向我欢呼呢，让我踩在衣服上踩在树枝上多荣耀啊，他说你会不会觉得这小盲人很傻？因为大家欢呼的是欢呼耶稣基督，不是欢呼那小盲人，对不对？他说如果我们今天服侍主，我们自己感到骄傲，实际就像小盲人这样非常的蠢。如果主不用我们，我们怎么可以服侍主啊？哇，是这段经文，他就看平常我们也读过很多遍了，对吧？哎，他从这个角度来和我们一起来查考马太福音，当时印象就非常非常的深。啊，作为一个传道人，如果主不用我们，我们能做什么呀？什么都做不了。所以这么多年，从93年到现在，神差派我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就真正好像表面上来看好像是我们在服侍上帝，实际呢是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上帝给了我们很多，越来越知道真正做工的，真正成就事情，真正让人能够信主的是上帝，不是人。是这个20多年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记得1994年，这个 Texas 就是 Dallas 这个旁边有一个西南医学中心，那里边就是台湾的大陆的这个访问学者特别的多，所以他们旁边有一个有一个进行会，
94年他们要求请我去带领他们一个周末的布道会，我去了后那一次信主人非常的多。后来1999年他们又再一次邀请我去带领一个周末的布道会，那我是信心满满了。你想94年的时候我信主才三年，还都那时候那么多人信主，那现在九九九年我信主八年了，对不对？我对圣经的理解，对信仰的认识，然后再加上我侍奉的经验，那比94年就要强太多了，是带着极大的信心努力去准备。结果怎么样？讲了三天一个人信主都没有。最后一堂我记得很清楚，最后一堂讲完了我就出来，出来以后有几个慕道朋友就上来了，他说冯老师我们虽然没有信主但是心里也有感动，你不要灰心了。我说我灰什么心啊，还有慕道朋友的安慰传道人的吗？我说既然你们心里有感动为什么不悔改呢？他说我们都想举手，不知道为什么的手就那么重啊！你看我，我看你，如果有一些人举手，一波就起来了，谁都举不来，所以最后他们手都没起。所以我就问他们，你们要不要悔改？要悔改。所以最后我带了他们五六个人决志，这就是那三天布道会的仅存的硕果，就这五六个人。最后他们的长老也都看不过去了，我回去又给我写一封信，说冯弟兄啊，可别灰心了。我说我不灰心，连我们的主亲自己传都有人不信，我们是谁啊？对不对？大家记得福音书，主耶稣亲自传有人都还不信呢，那我们是谁啊？就知道上帝一直在告诉我，是我是我，不是你，就经常这个话就在我耳边响。但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觉得你好像你准备根本就不充分，虽然也祷告，因为时间关系等等，讲的也不充分，信主人很多。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讲道，飞机延误，本来应该7:30开会的，那飞机就不能起飞，暴风雨，所以这个经常坐飞机就有难处，你冬天嘛有暴风雪，对吧？那夏天也是暴风雨，所以那飞机不能在那个城市降落，所以这个飞机在那儿就不能动。所以我就一直在机场祷告，也请他们祷告，我说主啊，你能不能让我9点到，哪怕讲一个小时呢？就最后我们到了以后都已经快8点了，到机场对面的教会派一个弟兄开一辆新车来接我，就怕别半道出事了，对吧？就他就赶紧进来把拿上行李就连跑带走，还是走过去一上坐上去还得发动车赶紧一样走，一打火打不着，急得他一头大汗，那本来就是怕耽误事了，一辆新车来怎么就新车会打不着火啊？一再打就是打不起来。我说你别急，我们祷告，还是打不起来。我说我来试一下，我就换一个座，我来试。我把他那个就是那个换挡的那杆再推了一下，一打起来。估计他最后因为下车太忙了，他们那个杆没完全推到那 parking 上面，你知道吧？所以那电路不通了啊，所以我再推到这样动了几下，也打着了，那挺高兴，就出去。没想到呢，一出机场 detour 正在修路。所以那就跟着他地图上走吧，哎，走着走着又转回来了，就一直在这个机场转圈。哎呀，跟他急的呀，说这没办法。我说我们祷告，我们就把车停下来吧，我们祷告吧，就求神来帮助我们。后来我们就祷告了一会儿，又上路，不久就碰见一个警察，我们就问他这个路怎么走。哦，他给我们指一条路，才往这个教堂开。可是教堂7:30就开始聚会了。一直唱诗歌，这讲员来不到啊！7:30就一直唱，
唱了一个多小时了，检验还不来。那这个他们就商量说怎么办呢？就不能一直唱歌吧？就给一个童工说你上去讲，你就说你是冯敏成，反正他们也不认识冯敏成是谁，是吧？那丁说不可能，怎么我可以去冒充冯敏成啊？不行。但是也没办法呀，你不能一直唱诗歌吧？这所以这地方也没办法了，就上来了。哎，一上去，我是冯敏成，可是心里不平安。然后停了两秒钟，又加了几个字，我是冯敏成的弟兄。刚这么一说完就要开讲了，不知道怎么讲的，我到了，九点钟到。你看看，我给上帝祷告，九点钟到，衣服都没有换，直接就上讲台，只讲了一个小时，还都是进出，看见吗？所以就是在这个服侍主的过程当中，一直知道是主在做工。所以保罗讲什么呢？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啊。所以我们去为主做工，就是栽种，就是浇灌。但是他什么时候有多少人信主，那是上帝的事情。那你说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随便去布道，也不要好好准备，对吧？反正是上帝来做，不是？上帝也讲得很清楚，下边还有话，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所以我们就把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分清楚了，对不对？好多的重担不是我们该挑的，就不要去挑。你说有多少人信主，谁信主，这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只要做什么，我们就努力的去传福音，把福音讲清楚，好好的祷告，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至于说多少人信主，谁信主，那是上帝的事情。是把这个责任一分清楚以后，不仅我们知道上帝是恩赐的赏赐者，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是没有人能认耶稣是主的。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只是一个器皿，只是一个管道，我们就努力把我们的器皿管道责任清楚就好了。是这样越来越服侍，越服侍心里越甘甜，没有压力啊。你说今天布道会能来多少人，不知道。多少人信主，不知道。这个不是我管的事情，我们就努力的祷告，努力的邀请，我努力的准备讲道，这是我该做的事情。2007年我第一次去台湾服侍，就是台北的天母感恩堂邀请我去讲道。结果开布道会以前，那牧师特紧张，牧师说，冯牧师啊，特紧张，因为好几年没开过布道会了，这也不知道能来多少人。我就安慰他，我说没关系，我说来一个人就开讲，总得来一个吧，对不对？只要有一个人我就开始讲，我说你别紧张。实际我比他们还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对纯台湾人讲过道啊，就是在他们这个小文化之下，不就从我这个切入点进去是不是适合他们，心中完全没有数。但是我知道是上帝的事情，我就努力的准备讲，结果呢，那只来了很多的人，信主的人非常的多。哇，牧师特高兴，牧师说，冯牧师大家都特别的满意，只有一小声人说，你讲话的时候舌头太卷了，能不能稍微直一点？你看见了吗？所以弟兄姊妹，看见我们是在服侍上帝，实际是通过我们的侍奉，上帝让我们学习很多，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上帝。还有一次，我去一个很小的地方，没有教会，只有查经班，讲了三天，同样没人信主，一个人都没有。 最后一堂我就拼命的祷告，那次大概是十个慕道友，最后一堂讲完我一呼召，七个人信主，还剩下三个。后来我们就赶紧去饭馆吃饭，就坐飞机要回来了。结果呢，在餐馆的过程当中又赶了一对夫妇，为什么呢？因为这对夫妇太太信主，先生没有信，先生也参加了这个布道会，他们就回家了。一回家呢，就太太发现先生脑袋出神发愣啊，不说话，两眼直直的。那个太太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好像丢了什么东西。先生说，你是不是要去找冯老师？啊，对，就是这个事儿。他们俩就赶到餐馆来，赶到餐馆来，他说他要信主，是我在餐馆带他做绝志祷告，还剩下一对夫妻。后来第二天早上我回家以后，我就祷告问上帝，这两个人你说他们会不会信主啊？一问答案非常的清楚，会信。结果下午那边团契就打电话了，太太绝志，就剩下一个了，剩下这个先生了。先生最后到纽约州的一个地方去做博士后，几个月以后他打电话找我，他要绝志信主，让我在电话里带他做绝志祷告。还有是十个慕道友，那一次一网打尽，全部受到主的名下。就看你就是这些很多很多的经历，让我们知道更加认识上帝，认识到我们的身份地位，哪一些是上帝该做的，哪一些是我们做的事情，把这个责任一分得很清楚，那个压力就没有了。所以每一次有人信主很高兴，没人信主不灰心，因为相信神的道，福音是带着大能的，神的话一定会进到人的心里。他这次没有信，也许下次不一定在什么地方他就开始信主了。很多时候我们布道会都是去别人把预工都做好了，我们去收割一下，对不对？收割的当然很好，但是我们既可以收割也可以去撒种啊，对吧？我们这次撒种让将来有机会他在别的情况再信主，不是也是很好吗？撒种的和收割的一起快乐，这是神天讲的，是就是这慢慢的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去更多去经历上帝的作为，更多在服侍主的过程中去更加体会圣经讲的话。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对上帝一直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当而且一个人当我们真正和上帝的关系亲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被圣灵光照，我们会越发知道我们自己的不洁不义不配，是不敢骄傲的。所以一个真正属灵生命深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很谦卑的，不敢骄傲。所以你看保罗他对自己的评价，随着他灵命的成熟，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越来越低。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开始说在哥林多前书15:9，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位，对不对？后来呢他就说在以弗所中3章，他说在圣徒中我是最小的。那谁是圣徒？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是圣徒，所以他在圣徒当中他是最小的。最后他到了提摩太前书，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你看他对他的评价，从使徒圣徒到罪魁。实际有人说他当保罗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好像是在说保罗信主以前怎么样迫害基督教啊，是一犯罪。实际不是，弟兄姊妹，大家读你看解经书就知道，实际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这个是 to be 是现在时，不是过去时。也就是说当时保罗的生命已经真于成熟的时候，他说在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到现在我们也并不知道保罗当时他说这句话他是想到什么，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因着保罗和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所以一点瑕疵都被圣灵光照出来。 在光明中，一切黑暗的东西，一点小的黑暗，一点小的污秽，马上就被照出来。那这时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当在异象当中神的宝座显现的时候，以赛亚说什么？祸灾，我要灭亡了，因为我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那为什么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他就觉得要灭亡了呢？下面说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且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也就是耶和华的光一照，他就发现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但是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嘴唇不洁从哪儿来的？因为心里不洁，你嘴才不会洁，对不对？主耶稣讲的很清楚，如果你心里存了善，你嘴上一定出来就是善，如果你心中是恶，你出来一定是恶。所以他发现一下，发现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那一定是圣灵的光照着他，让他知道他的内心还没有完全洁净。甚至看到真正和上帝同行，和主有亲密关系的人，一定是不敢骄傲的，他一定是一个谦卑的。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也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句话有时候常常会被用到，好像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不承认自己有罪就是自欺。实际老约翰这段经文是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讲的啊，所以真正与上帝同行的人是一个更加认识自己不敢骄傲的人啊。这就是讲为什么谦卑是要敬畏上帝。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上帝是我们救赎主，上帝是我一切恩赐的赏赐者啊！有这三个方面我们是敬畏上帝。那谦卑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尊敬众人啊，尊敬众人，摆正我们每一个人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是用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从这个角度来谈教会的性质。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上帝呢就按照他的心意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安排在这个身体上做不同的肢体。肢体不相同，但是呢各有各的用处，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够代替谁。所以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都是互为肢体的关系，这个是非常形象而且也非常好的一个说明，是表明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保罗也劝勉我们，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怎么能够摆正和别人的关系呢？就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讲的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明明我这一点比他强，我非要说我不如他，保罗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说就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意思，就是说要常用别人的长处来比我们自己的短处，而不是要常常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当我们能够从每个弟兄姊妹身上都是看到我所不有没有的长处，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人自然就谦卑下来。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也是这样说，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对不对？所以有这样一个能够看见弟兄姊妹身上我们所没有的长处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学习的心态，我们自然就不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或者自以为是的态度在里边。上帝的国度事工是非常非常的多，实际呢我们人能够做的是很有限，尤其像今天现在这个高科技的发展，实际现在整个的世界的福音工作你会发现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 啊，立体的这样一个发展。我们可以直接去开布道会啊，去直接去传扬福音，有的呢是可以做义工啊，去搞慈善事业，通过慈善事业然后再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里边来啊，有的是通过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去接进去的，有人搞写作，有人搞布道，有人搞电视电影，现在搞了微信微博啊，你会发现各个方面的渠道都一起在用，所以我们只能做的只是其中一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能做的地方就不要去限制或者批评别人的事故。所以有时候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有负担要去做中国文化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你像梁彦成弟兄、袁志明弟兄啊，他们都是从文化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去。实际这个工作并不好做，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做基督教信仰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这个关系，你必须两方面都很熟悉，而且呢你的要很有很深入的了解。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化了解不深，你可能想把中国基督教文化从中国文化切进去，你可能就切不进去，找不到对的入口。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了解了中国文化，但是对信仰不够深，你可能切进去了，出来了不是基督教了。我就看过一本书，有一个西方的宣教士，他到中国去宣教，他为了让中国了解耶稣是谁，他画一图，画什么样图呢？耶稣坐在莲花宝座上。那大家一看，莲花宝座就是观世音菩萨嘛，对不对？这样一切女士，大家哦，这耶稣可能就是给观世音差不多这个神明。那是他了解耶稣可能是神，那这个出来就根本就不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这个耶稣了，你们发现。所以梁彦成说过很多次，他说他的主力不是来自于前边，是来自于后边，来自于我们内部。哪有人在批评他？你没有直接去传福音啊，你没有讲耶稣基督，没有讲十字架。实际很多的义工，你不是需要你马上就要讲十字架去讲耶稣的。那有人对远弟兄的像那老子与圣经好等等这些也有很多的看法，那当然有看法是很自然的了，大家就平心气和的讨论吧。有时候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转告远志明，我说这何必呢，你们有意见就直接跟远弟兄联系不就好了哈？但是你们要知道做这个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你觉得他中间做的有不够很正，有点偏差，你就凭着爱心你去告诉他提你的建议。我说他们是会辨别的，就哪个是出于真心，哪个是出于去不尊重，他们都可以分辨。有人甚至说他是假弟兄，我说你是谁呀？你敢随便论断人的仆人吗？他或站立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何况我们是谁呀？啊，所以像这些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的我是直接去传做，直接去传福音，但是你不要去反对他做义工的人，对不对？做义工就是铺条路去预备人的人心，所以这个施工是非常非常的多的，而且就在同一个施工当中，我们也是只做其中的一份。你像开布道会，就这样一件事情，实际我就是在讲台上这两个小时，这就是我的施工。那要开布道会，会前的邀请、祷告，很多的组织的工作，孩子的照看，都是不同的弟兄姊妹在做，诗歌、敬拜、赞美，都是不同的弟兄姊妹在做施工，谁也不能代替谁啊。有时候就非常的感动。实际最难的就是礼拜六那个聚会，下午一堂，晚上一堂，中间就得准备饭。可是你根本不知道那天会来多少人，你想着来350人吧，准备了400人的饭，一下来450人，那你怎么办呢？往往在这些时候就听见同工说饭不够了，都是同工不吃饭饿肚子来服侍大家，最后到晚上11点12点聚会都结束了，在大家桌上随便找一点东西吃。往往在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我非常 为我能够成为这个团队的一员感到非常的骄傲。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一个奉献的精神，你不知道会怎么看。很多时候有时候有些姊妹告诉，哎呀冯牧师对不起啊，今天没听你讲到，我在看孩子呢。我很感谢你啊，要不你这样看孩子就不知道会怎么看啊。你发现是整个同一个施工必定是一个团队，一个人就是他做这一份工作，你好好把这份工作做好，然后彼此之间能够彼此的担当，彼此的带导，大家合起来就是神国的施工。所以就是很要紧的，就是摆对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个关系，绝不要觉得我有一方面的恩赐，我就可以轻看别人，好像只有觉得我这个施工就是我最重要，实际都不是啊。所以这摆正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上帝的国里，我们定准了自己的位置，知道我们自己是有限的，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时候位置慢慢就定准了。尤其是像现在我岁数慢慢也大了，想做的事儿太多了，你做不过来，你就一定要定准了上帝，你感到上帝对你托付最重的事情在哪儿，别的东西该放手就放手了。而且说实在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二三十年就是一代。大家看看我们华人教会的领袖，现在八十岁以上的没有几位了。这几年走的太多了，几年一个，几年就走一批。你看今年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包慧燕牧师、滕金辉牧师又走了啊。所以你会发现郑国牧师啊、郑林芳牧师、余立功牧师啊、焦元莲牧师、赵天恩牧师，我们都能数得过来，袁祥成弟兄，然后林贤高弟兄，这都走了。二三十年就是一代，也没人给我们施压力啊，你自己都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我们就六七十岁就是这一代了，没人压力给我们，你觉得很快了。我们再过二三十年，我们这一代也没了，就得靠年轻同工。就是你会发现整个两千年基督教的施工能够不断的这样扩展下去，就是靠着一代一代的圣徒这样前赴后继。所以我们人是很有限的，能做的很有限，就认准了究竟在神的国中里，神把我摆在什么位置上，就尽心竭力去做。我自己越来越深刻的感受，上帝可能让我更多的时间花在写作上。所以这次带来的三本书，圣经的权威、圣经的诠释和圣经的难题，我花了12年的时间写，比游子吟的时间花的太多了。游子吟大概花了两年的业余时间，这三本书是花了12年的全天的时间。上帝还在托付，还接着在写，但是写书非常的苦。如果按照我自己选，我绝对不选写书，太难了，真是太难了。但是上帝有托付，就按照上帝的托付去做的啊。所以你们有机会去看一看，这个书就是为你们写的。基督教的信仰一定要深浸，要扎根，不能单单只看见证，不能只是单单喝奶，还得吃点干粮的啊！把圣经这个观念树得非常牢，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不会有错误？这个观念一定要非常的清楚。我们现在还没有过去，从现在他从科学主义、从理性之上来反对圣经的权威，现在后现代又出来了，他从相对主义这个角度来质疑圣经的权威。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就在各种思潮的一个夹击之中，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往下扎根，而且能够把这个信仰传给更多的人，一定要在真理上要装备了。我知道你们很忙，没时间看书，所以我替你们看了很多书。每一次那个书你会发现吗，一句话稍微有一点分量的话都告诉你们是从哪儿出来的。一方面不能剽窃别人的东西，另外也是让你们知道，你们想进深进，你们就去找这本书再来看啊。所以 我现在的托付大概除了出来讲道以外，现在就经常还是让我去开布道会。我原来想我那个光碟事务要出来就可以代替我了吧，现在不行，人家真还是要干真人。那我现在毕竟这么大岁数了，这种很希望就年轻一点的同工，四五岁的同工再就起来就代替我们，那我们就可以稍微安静一点，多做一点写作呀或者别的工作了。可是现在还是下不来啊，所以现在发现现在，所以越到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好好在上帝面前祷告，就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在哪儿，上帝给我们的命定在哪儿。当然这个命令不一定说你这次命定的时候一直就不动了，也许起码有一阶段你让你做什么工作，也许过一阶段又让你做什么，就尽力一定要祷告清楚了，再好好的服侍主。所以当我们认准自己的位置以后，就能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说什么，说骄傲和自卑是一个孪生子，不会骄傲的人也不会自卑，不自卑的人也不会骄傲。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不明白自己的恩赐在哪儿，自己服侍的岗位在哪儿。是当我们的服侍稍微有一点成绩，我们就把自己看得过于单看的，所以就骄傲了吧，对不对？因为没正确的位置，当自己有点失败有点挫折的时候，就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为什么呢？因为没认准自己的位置，所以你把自己位置认准了，你就可以胜不骄败不馁。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我称不论我们今天什么年龄段的弟兄姊妹，我就希望你们好好在神面前祷告，看看神的命定在哪，在教会的服事、团体的服事，神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上，清楚了就忠心的去做啊，忠心的做，这样我们和众人的关系摆对了，人就容易谦卑下来。所以做一个谦卑是和我们的生命紧密相连的。实际我们从圣经的启示看得很清楚，骄傲的人实际是罪人，骄傲是罪人的一个胎记，犯罪的人都是骄傲的。亚当夏娃为什么犯罪？当然蛇引诱他是有关系，可是蛇引诱他很重要的是什么？你如果吃了分善恶树这个果，你的眼就是如神一样的明亮，看见吧，这个引惑很大。所以人犯罪，包括这几千年所走过的路，都是人不甘于自己受造这个本位，总是想越过自己受造的位置，要去和造物主平等，这是我们犯罪的根源。因为亚当夏娃想眼睛如神一样的明亮，最后他不听耶和华的话，堕落犯罪，堕落下来。今天凡是堕落下来的人，犯罪的人，一个胎记就是骄傲。那什么是骄傲呢？汉语词典说，什么是骄傲呢？自高自大，看不起人。什么叫自高呢？地位高，学位高，智商高，品德高，眼光高，个子高，反正自以为高。什么是自大呢？学问大，名气大，财气大，房子大，车子大，个子大，反正就自以为大啊，这就是所谓的自高自大啊，看不起别人。有人常常说有人有属灵的骄傲，实际哪有属灵骄傲这一回事啊？属灵的人就不骄傲，骄傲就是不是属灵的。老约翰说什么呀？老约翰说，这个眼目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是从世界来的。所以骄傲是属世的。我们今天讲属灵的骄傲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他自己觉得有些比较多的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他就骄傲起来，大概是这意思，就简化为属灵的骄傲。实际属灵的骄傲是不通的啊，没有属灵的骄傲，属灵就不骄傲，骄傲就是属世界的。所以骄傲实际很长时间，明天我在布道会也会讲，常常是我们还处在比较蒙昧的一个阶段，没有蒙圣灵的光照，对自己的渺小有限不洁体察不深，所以才敢骄傲。 啊，不明白自己。为周祝培牧师生前，周祝培牧师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周大卫牧师的父亲。周大卫牧师呢，就是使者协会的总干事。他说过两句话，很形象。他说啊，羊的头的骨髓，籽粒常是不饱满的。你就到麦地里一看，去看，那个穗儿扬得高高的，都是空壳或者是籽粒不饱满的。真正籽粒饱满的，都一定是压的低低的那个穗儿，对不对？哎，这个印象很深。这一句话，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啊，俯视别人的时候，就在走下坡路了。因为你往下走的时候，你才会老是自己居高临下的看下边都不如自己了。如果你开始仰视看别人，你就开始往上再爬坡了。这句话讲得很深刻啊，我就很生动。说完以后就一直忘不了了，就这么多年，那大概是九几年说的话了。你会发现，真正和上帝关系很亲密的人，他是不会骄傲的。反过来说，骄谦卑。就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生命的特质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一直与上帝同行，和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我们就一直是怀着战兢和快乐的心啊，这是非形容的非常的好啊。我们对上帝是一种敬畏，但是也不是一种害怕啊。和上帝在一起，他毕竟是耶和华上帝，这么至尊至圣啊，威严无比，同时我们又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不是单单的害怕，我们又非常的喜乐啊！这是诗篇讲的啊，这快乐而战兢，这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心态。所以真骄傲的人就不可能和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你彼得讲得很清楚，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而是什么？赐恩给谦卑的人。凡心里骄傲的，耶和华为耶和华所憎恶。然后他在谈到耶和华所憎恶的共有七样，第一样就是什么？骄傲的眼啊，下面都不讲了。当一骄傲的时候，就不能够与上帝同行。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一点尤其是作为传道人是非常非常的值得警惕。你看很多人最后传道人两样有诱惑最大，一个是两性性关系，再一个就是金钱的诱惑。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常常很多人是服侍有果效了，出问题了。为什么？当自己服侍有果效的时候，就不太去注重祷告，不再注重去依靠耶和华。当人心一骄傲，自己以为很稳妥的时候，往往都是非常危险靠不住的事。为什么？就容易远离上帝。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就很容易撒旦魔鬼的攻击就会来到。可能你们年龄稍微长一点的知道，当时80年代在南卡有一个这个一个大的这个基督教的中心，就是那个金贝克，他是那个地方一天是像听他广播传福音的都是上万人，而且很为很多的无家可归的吸毒的单身的孤儿为他们提供住的地方，是施工非常的成功。就在这个时候跌倒了，就是因为一件事情被一个女社所引诱跌倒，最后被判刑，最后他写一本书叫我错了。我去年有机会到南北卡去侍奉，刚好这个北卡地方离他这个中心很近，最后呢，我们就去参观一下他们原来建立的22层的那个高楼，已经斑驳脱落了，就地板基本就空了，没有人了。人都很多人因为他的跌倒，很多人都跌倒。旁边有一个 Morning Star 的教会还在继续在运作。你看得见，当一个传道人被击倒的时候，很多人一起跌倒。为什么？因为当牧人被击倒的时候，羊群就分散了。所以就尤其作为传道人，作为教会的同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服侍上帝，尤其当我们服侍有果效的时候，撒旦魔鬼更是撒旦魔鬼攻击的对象。这时候就非常要紧的，就是保持和主一个亲密的关系， 保持一个谦卑的心，能够常常来到主面前，能够在主的看顾保护下。所以我们为什么讲骄傲在败坏一切？如果没有骄傲，人是不容易败坏的。因为当我们能够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保持和主亲密的关系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深刻的教训啊，非常深刻的教训。而这谦虚和我们的侍奉关系也非常的大。骄傲，圣经说骄傲直起真迹，常常是人心的骄傲导致纷争分裂，是破坏教会合一的一大杀手。我明天还会再讲为什么骄傲会引起破坏引起纷争。因为骄傲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最不能容忍别人的骄傲。那今天有时候哟，这人怎么太不骄傲，他太骄傲了，这实在受不了了。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可能自己就够骄傲的了，否则他就会包容一点了，对吧？最不能骄傲的人最不能包容别人的骄傲。那两个人都骄傲在一起，那肯定谁也不服谁，那就打架吧。但是弟兄姊妹，当教会出现纷争分裂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的主蒙羞，而且弟兄姊妹受的伤害最大。有时候我们受到慕道朋友哈、啊，没有信主的人被他们这个受一点气都还比较容忍，因为他们不认识主嘛啊，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有时候还比较容易原谅。就是主内的伤害，很多时候多少年那伤口都愈合不了。求主帮助在神面前做一个谦卑的人，在弟兄姊妹面前做一个谦卑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教会能够合一。实际要说要骄傲，谁都有资本啊，我们的年龄、知识、经历，甚至悔改的眼泪都可以成为骄傲资本。我们现在岁数大了，有时候会跟年轻人说，你呀、啊、还差得远呢啊，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那当然作为岁数大了资历多了，这是好事，是好事。但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资本呢 啊我们经常讲时尚。什么是时尚啊？年轻就是时尚。看年轻他穿什么都好看。你是像我们这岁数大的，你穿什么都不行，对吧？一穿在身上就不一样了。年轻他资历是少，可是他来日方长啊，是吧？他就会说，是你是你过的桥也多，你吃的盐也多。黄昏无限好，哎，就是日落黄昏无限好，可惜近黄昏了，你没几年了，对不对？所以这你要骄傲，谁都可以骄傲。哎，当初我悔改的时候，我哭了三天，你哭多少时间？你才哭一个小时啊，那太远了。那悔改他都这哭的时间长了，他就觉得他很骄傲，他很属灵了。你说，所以要找骄傲的资本，每个人都有资本。谁能是全是短处，一点长处都没有吗？都会有长处的，对不对？所以要骄傲，每个人都可以骄傲。那为什么今天让大家谦卑呢？就是因为为了侍奉，关于神学的争论我明天再讲。常常因着骄傲，因着纷争，我们常常就是内讧，相互一打仗，哪还有时间去顾及神的事工？所以有人说，我们很多时候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啊，就在自己跟自己人打的时候很内行，可一对外跟撒旦魔鬼打仗，去争夺还没有信主人，就一点都不内行了啊，外战外行，这样只能让撒旦魔鬼高兴啊。所以这一点我明天还会花很多的时间来讲我们团契的生活啊，求主帮助我们要好好去把握，好好把握。是我们圣经教保罗教导我们是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说合而为一的心
不是我们自己去成就的，是圣灵已经赐下来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要保守这个合二为一的心，而且保罗让我们要竭力保守。可见保守合二为一并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全力去保。当然合一不是统一，统一自然就合一了。今天我们的合一就是说，在我们有不同有分歧，只要不是机要问题的分歧、真理的分歧、道德的问题，这些一些意见的分歧，在不同的有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相互的接纳、相互的饶恕、彼此相爱，这就是保守合一。实际教会弟兄姊妹之间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文化习俗不一样，自己成长的背景不一样，经历不一样，专业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当然看问题有时候角度就不同，着重点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要通过我们这一不同，大家更多的来沟通，更多的来分享，让我们做一件事情能够考虑得更周到，能更加讨神的喜悦，这是一件好事情。问题是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个不同，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不要把分歧变成纷争甚至分裂，这就是需要我们一方面在真理上、圣经的知识上、圣经的真理上，我们要更多的学习，知道怎样的做才是符合神的教心意。另一方面从我们的生命的品质上来做，就是要更加的谦卑，虚怀如谷，多多听听不同的意见，把自己要放下。有时候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把自己看得太高，把自己的意见看得太重，当别人不能接受我们意见就非常的生气。很多时候把工作上的侍奉中的分歧变成了个人之间的感情的一些层面，就变得非常的复杂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真正在不同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所以也只有我们能够放下自己，我们在差异中、在不同的当中，我们才能够学起彼此的包容、接纳、相爱，而不是企图一定要求别人凡事都向自己看齐。只有这样才能保守合一。很多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当我们自己不能够去觉得不能够学习饶恕包容的时候，我的办法就是想想我们的主。我们常常在让主担心、担忧、失望，但是我们的主一次一次的赦免我们，一次一次的饶恕我们。是主说你们要彼此的饶恕，正像我饶恕了你们一样。就想想我们主怎么样爱我们、饶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能够彼此饶恕啊。所以求主真正的帮助我们做一个很谦卑的人。所以操练柔和谦卑、彼此相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如果要骄傲，每个人都有骄傲的资本，如果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谁能服谁呢？对不对？你有这个长处，我还有这个长处了，我为什么非要听你的？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彼此的谦卑、彼此的顺服。所以一个属灵的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啊！一个真正要得到尊荣的，就事先要谦卑，正像我们的主，他是降卑为人，而且降在律法之下，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主我们的父把他升为至高啊！所以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你要真正得到上帝的尊荣吗？就是首先为了主的缘故能够谦卑下来。保罗这个彼得也讲，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好，实际上这些我就讲得非常的深刻。主耶稣也讲过一句话，
说你们到了会堂以后不要自己一下就坐到那高位上去，别人最后跟人说，哎，对不起啊，有一个更尊贵的人要坐这个位置，请你往下面去坐。你说那是很丢人的事情，对不对？